这个外套，所以比较随便一点。神也不看我们的外貌，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我从十年前呢跌断我的腿，神有一个好的意思，他要保守我继续写东西，不要出去讲道，所以他没法子了，就把我的腿跌断了。那天腿跌断的时候呢，我是在一个教授家里，我们的同事吃饭，很快乐。出来下雪的天，因为我那个时上下雪，已经在汽车旁边门口了，忽然跌倒，那我马上可以起来，哪里知道呢，没法子起来，天翻地覆，痛得不得了，一生就是没吃到这样苦。医生马上到医院检查，骨头断掉，医生说你这个太痛了，我明天一大早第一个就给你开，因为那人过了半夜。但是他晚上我痛得不得了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我，跟我讲，就在诗篇三十五，一说睡哭泣，早晨便不欢呼。真是他的话是灵验的，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早上就是一点都不痛了，便不欢呼。医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痛？因为骨头明明断掉了，他在 X 光一照呢，生把它接好，但是短了几分，所以我这个脚没有力量，走路是拐的。你看到创世纪里的雅各从神接来的时候，神把他一摸的话，他腿就瘸了。我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我变成皇子，我更有力量，结果但是不要出去。所以近几年呢，我本来真正世界讲到，我出去讲到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人家笑着我是教授呢，又要我讲学，又要我讲到，两样都同时做，我比一般人更苦。我记得1968年的周云补道，我做了一本书叫《东征赶外》，主要的目标在东南亚，后来到欧洲各国去，因为大家晓得我出来，大家再请我到欧洲，所以在美国各地方，所以全世界跑过。他们早上叫我教书，早上8点钟教到下午，差不多上8堂功课，晚上还要讲道。讲完道回家，我预备明天功课，还要预备明天讲道。结果到早上4点钟睡觉，我的日记里面告诉我4点钟睡觉，6点钟起来，2个钟头，半年6个月。什么给我力量？我没有跌倒。但是神看我太苦了，你的工作太重，我的英文中英文的书写了80多本，我得救已经50岁了，我读神学53岁才读神学，从朱长老差不多年纪刚刚读神学，我一看这个时间太晚了，我赶快要拼命努力了，所以我的写作工作实在太忙太苦，不但写中文还要写英文的。那么你怎么还有空出去讲到？神的意思就让年轻人出去跑，你就坐在家里写东西。所以随便哪里请我呢，我就说不来了，请你原谅。他们晓得我的台地段，他也原谅我了，所以以后他家也不请我。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从前来过2次，我周游世界补道，在每个教堂都有很好的传奇，很好的印象，但是这类的新成中国教会的影响给我最深。我甚至在第一次第二次唱个诗歌，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歌声，到现在还在我的耳朵里面。那么这几年来，各位支持我的文字工作，每个月送给我的补助我的经费，也向各位道谢。我今天早上到这里来，本来这个下一班飞机呢，不要早上这样早起来，那么就要昨天就要来，那就要住在朱长老家里，他要麻烦他，所以我想不止还是今天来好。我4点钟起来，5点钟出门到飞机场，那么这样我就不要劳烦朱长老招待我一个住一天的时间。但是因为 今天四点钟起来，我昨天就不敢睡觉，所以几乎整夜没有睡，我到现在没有睡过一秒钟。我已经82岁，神给我力量还在站在这里。但是我的小最小的儿子是个医生，他再三告诉我，你少讲，你声音低一点，他怕我太累了，他是好意，他的孝心。但我今天来了，看到朱长老，他从早到晚非常接我，到现在奔走劳苦，没有停过一分钟。他那种劳苦，忠心劳苦，使我非常谦卑，甚至觉得我在站在这里觉得有点不配。我真是要效法朱长老这种忠心劳苦。今天的讲题，我本来是定了两个题目，一个叫圣道的奥秘，第二个就是末世的奥秘。我请朱长老你们指示我到底要讲哪一个题目。那么后来朱长老吩咐我，你讲末世的奥秘，所以我就遵照朱长老的回信的啊，就是讲那个末世的奥秘。我在没有讲以前，还有你们寄给我这个你们的贵刊，我向各位的有大坐在里头的各位弟兄姐妹致敬所以我特别把它带来。今天讲题是叫总题叫末世的奥秘，分五堂讲末世的奥秘。第一堂讲世界基督的启示，第二堂是讲世界的末日的征兆，世界的末日的兆头。第三讲世界人类的盼望。第四是讲人类盼望的实底，不但有盼望和那种空想，而且有实底的实实在在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所望之实底，这个盼望是有实在的，有把握的。第五讲讲什么呢？是还是叫人来盼望的实底，是一分上下两讲，是这个实在的，真兵实据的。所以第四讲是人来盼望的实底上，第五讲人来盼望的实底下，五讲分五讲。我们在没有讲以前，我们先来攻读神的话语，因为不是靠我的智慧聪明高远大志来讲话，我们是要凭上帝的话语。所以请各位要翻开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17节到23节，但以理书第二章17到23，我们用起音放出来念，我先读一句，请各位跟着读一句，这样比较有意思，免得我一个人在这里讲，你们也有机会大家来攻读他的话。好，但以理书第二章17节开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利亚、米沙里、亚撒利亚，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他改变时候日记废亡立亡，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
我立足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准允众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在同就是这一章第二章，第二章的31节到35节，章31到35，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具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炸得粉碎，沉入夏天河场上的坑壁，避风财神无处可寻。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还有一段圣经是在第七章也是但以理，只有两节，我读一节，各位读一节。第7章第13、14，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必亲到横亘古长的头前面前。阿们，请地都祷告。万千站在天上父，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从起初知道末了的事，你是阿拉法，你是 Omega， 你是初，你是终，在没有过去、现在与将来，一切都在你的面前。所以你把末世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借着先知的书，借着所传的福音，指示万国的民，让世界的人都可以信服你的正道。今天你的仆人蒙主差遣来负起这个重大神圣的使命，要把你的末世的奥秘来讲明。哦，主啊，求主你真正怜悯世恩，叫你仆人真的服务在你面前，时时刻刻转进恐惧，仰望你，你赐给我你的话语，使你能够做你的信息的出口，把你自己的从天上来的宝贵的信息恭恭敬敬的、确确实实的、真真确确的把它传扬出来，让我们在这里所有弟兄姐妹一同在你蒙主开我们大家的心窍，一同在你中的天道听到你从天上来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教训，得到你的启示，明白你的正道，也看透这个末世的奥秘，等于我们预测人生有更真切的认识。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我所以有这个动机定这个题目，因为我想念到所罗门王说的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做了以色列的王，荣华富贵，但是到后他感觉的一切都是虚空，荣华富贵都是虚空。 彼得后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这一刹那的时间，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天必大有象征废去，地后地上一切都要焚烧。约翰一书第五章也告诉我，第二章告诉我，这个世界等世上的事，一切都是要过去的，一切的光华灿烂的文化种种都要过去，都要变为乌有。这是我的动机。保罗在他从前大有才学，自告亲王，并不教诲，在大马士革中忽然上帝向他显现，在极大荣光之中，他扑倒在地下，眼睛都瞎了。他说你是谁？他听到主的声音，他就谦卑下来悔改，神就重新开他的眼睛，他看到人生无愁的真正的道理。从前一切都是粪土，认为自己有益的都是有损的，一切都是万事都是粪土。到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基督的标杆，要得到什么？要得到这种天上来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赏赐。我们今天第一首诗歌，我们要仰望天上，我们要回到我们永远的家乡里面去。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基督也在世的时候时常训练我们，要求他的国，神的国中他的意义，那你一切都是可以加给你，否则一切都是虚空的。只要你求神的国中他的意义的话，那一切都有了，一切都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又在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若要你要跟着我的话，你要甩掉你自己，甩掉你自己。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要把我们自己甩去，一切都是虚空的，求他的国，懂他的意。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就要从这个人的本位、自我的本位转到神的本位、上帝的本位。我们不要朝地下看，要朝天上看。今天是个我们仰望上帝，这是我们，这是我今天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个总题目。我们要从人本到神本，要有神识的革命，否则这个培灵魂都是虚空的。你开了一万次的培灵魂都是虚空的，白忙的，你奔走劳苦，请什么讲员，只问什么有名的讲员，不但是我这种人，都是虚空的，都是白开的，培灵培灵培个空，没有东西的。你必定要有人生的革命，从人本位到神本位，自我本位到上帝的本位，我们才不至于这个培灵魂不至于徒劳无功。我到这里要不虚此行，你们各位出来也不虚此行，也能够丰丰满满到了神恩典回去。我这个一共有五讲，我刚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一讲的分三点，第一是讲上帝奥秘的显明，第二是讲巴比伦人王所看到的异象，刚刚读的那么。第三，但以理所得到的启示，也是刚刚所读过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分这个三点讲。第一，讲上帝奥秘的启示； 上帝奥秘的显明。第二讲巴比伦王所看到的异象。第三讲但以理先知所得到的启示，分这三点。第一个首先声明的，这个奥秘不是神秘，这两个有分别的。奥秘不是神秘，我不是讲神秘主义。照 Charles Hodge 神学家讲，神秘主义是魔鬼的迷惑人的邪道。奥秘是什么呢？是上帝显明的真理，大有分别。所以我绝不是在这里讲奥，讲神秘主义，并且我从得救以后，我是反对神秘主义。我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是佛教徒，并且是佛教的密宗，神秘主义密宗，我是佛教里的最精的一派，神秘自命不得了，自命不凡，我是罗汉转世，哪个佛教的还跟我能够比吗？神秘主义，我得救以后，我就写了三本书来批评这个神秘主义。第一部《总体变道学》里面批评神秘主义，第二部在神我总体有四卷四本，第二本里头也批评神秘主义，是一个目标要批评的。英文我写了《西方新闻的没落》（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 第二本叫《自我淘汰的神秘的意邪道》（A Mystic Cult of Self Intoxication）。我得到我的西方的读者写信给我，他也受了神秘主义的迷惑，在那边学东方的打坐，像我从来打坐一样。他结果这不是我刚刚讲好奇这个神学家说神秘主义魔鬼迷惑人的邪道吗？他真的给魔鬼迷住了，他就做魔了，他好像掉在深海里头，魔鬼到他身上，掉在深海。他写信给我讲，我害怕的不得了，这个海不但是一个海，是大浪，这个浪是黑颜色的，我在那黑浪里面，我是穷的昏天也呼啊，结果我叫不出来，我口不能开。忽然想到你的书 Spiritual Declaration， 我就拿你的书来看，要我还没有看就打开你的书，就有一个白光啊，奇妙的白光打到我的身上，叫我从黑暗恐怖的黑暗里面救出来，进入奇妙光明。他说我现在丢弃这种异端，现在在研究神学。这是我的读者写信给我，我这个书不是我写的，因为那种英文呢实在不是我能写。我是法国留学的，法国留学回来以后，我就搞儒释道上讲中国的国古的古书，我英文根本不要，我要消灭基督教的人，我哪有看英文。结果五十三岁得救，五十三读神学要用英文，美国的做教会领袖来找我，让我写书，因为现在西方人不得了，受了东方的这个道理的迷惑，西方的迷惑住了，只要一能够写，我们西方没法写。我刚到美国来，我的英文信还不会写，怎么能够写？好，他说明年啊再说吧，明年他又来了，连着来三年来找我，我非写不可。三年的英文也不会见得多好，结果写起来啊。美国的最有名的这个权威的杂志，他说这个英文是第一流的学者的英文。我在惠顿大学去讲学，那边人看到我的书的人，他说你的书要拿了英文字典才能够念，很深哦，大的 vocabulary，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并且写得很快的，写得非常快的，所以不如我写，是神写的。 我写了很多英文的东西都不是我写神写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要从人本位到神本位。所以我不是唱人比主义，请各位放心，神比主义它是一种虚空的妄念，魔鬼的迷惑的邪道。奥秘是什么东西？它有实在的凭据的，刚刚我讲过，实在凭据的，有所望之实底的。那罗马书末了一章，各位大家想到的万古隐藏的奥秘，隐藏的事体，耶和华上帝啊，不言的奥秘，借着先知的书所传的福音，只是万国的民是啊是大是他们能够信服真道。它不是神秘主义，它是显明出来的，显明出来的。生命经里告诉我们，奥秘是属于上帝，但是明显的是呢，属于我们。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并且我们的子孙。奥秘是属于上帝，但是它显明出来，所以是属于我们，所以你是我。你是一个真的信徒，重生的一个信徒，他把奥秘给显示的，今天就把他奥秘的显示给你呀，并且显示给你自己的子孙。所以这个主要的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其他一切宗教，我所信的儒释道各教都不是上帝来的启示，说好一点就是人的智慧聪明，但是各位信徒定论这是虚空的妄念，自然的理由是虚空，理学的应用的这些非常少的哲学，虚空的妄念，这哲学虚空的妄念。说坏一点是什么呢？是魔鬼迷惑的邪道，有可能邪道。所以只有一种宗教的启示宗教，就是基督圣道，基督圣道。所以我常常在我的书里有一个不讲基督教，不用这个教，因为我们基督教跟别的教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常常叫基督圣道，说它是道，不是一个教。上帝他是阿拉法欧米伽，跟我祷告时提到他是从他是在他没有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他又是初又是中又是今又是现又是现又是今，他无没有中外古今的这这中世这些古今的分别，没有的，没有时间空间分别都没有的。在时间讲没有古今，在空间讲没有说在这里在那里，它是无处不在的 omnipresence。 我记得从前我没有得救的时候，我是灭宗，每天都神说，我以为是神啊，实在是跟鬼谈话。我们的中国人叫五腹肌啊，腹肌这个沙盆会写字的，我常常跑去等他们这些人来往。我起先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我从来没有有兴趣。第一次走进去，他们在弄的时候，我一走，哈，是什么大人了？到这个人的欧阳修转世，宋朝时候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转世，后来就你做了罗汉转世了。回答的不得了，大人了，所以我就不得了，海阔天空啊！中国人都看见我，这张了声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所以大家拥护我办江南大学， 我校长那个学校在太湖边，风景全国最美的地方，校舍有5000楼的地，请最有名的教授，还有一个教授，中国有名的这个孔儒家的领袖钱穆，他自己办一个学院，我叫他来做我的文学院长。他跟我一讲以后，他说好，我就来。他说你给我2个礼拜请假，让我把我的学校去关门。人家说这个张先生这个人的魄力太大了。钱穆是中国的儒家的第一流的领袖啊，把学校关了门去做张先生的院长，这个是在非同小可。所以原来这是自告其昂啊，不可一世。我也到印度去传道，讲佛教，要复兴东方宗教文化。哪知道走了半路，像保罗一样，神帮我拦住。我没到印度，神让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印尼爪哇的三宝龙，我在那奇妙的得救。这个故事讲来很长，你们有一个叫见证的时候，或者那个可以跟各位讲，现在暂时不讲，话讲得太长啊。所以这个我就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其他的不是上都不是上帝来的启示。我都如实到国家这样的科目，这样的爱，这样的热心，结果我把它丢弃，如同粪土。我现在咬牙切齿的反对所有一切的教，一切宗教。我一本总体编的第三本，那个书很厚，500-600个page，很大，就是批评一切宗教的。好，这是第一点。现在讲第二点，巴比伦王看见的异象，刚刚我们读过了，大家晓得这个异象，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是表示整个的人类历史的变迁的经过。这个梦里面就是一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第二，巴比伦王看见的异象，他的意象是极其光耀，非常可怕。告诉你呢，大家还记得金的头，金子的五金银，在中国的一种金属，金子，这就是代表巴比伦王的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像金子那样的。第二，您的胸等膀臂，膀臂这个胸分胸膛分左右两面，膀臂分左右两臂，这也代表摸波斯马的，波斯马的。第三，铜的腰，腰腹。波斯马的分裂了，膀臂的那个是左右分开的，所以波斯马的把巴比伦的大国分开两个，啊，对立。当亚历山大起来，希腊的亚历山大起来，他重新统一，是约佛重新合一起来，这是亚历山大，希腊统的约。第四，他的腿是铁的，坚韧如铁，这代表罗马帝国非常强大。但是腿可惜是分开两个左右腿，所以有东罗马西罗马，是不是？所以历史上的是一点都不错的东罗马西罗马。结果金银铜铁，铁是在更下的，所以抵抗了罗马，实际上有个有名的世界有名的民族，抵抗了罗马，罗马是衰亡，抵抗了罗马。我为了这本抵抗罗马，我就写的《The Spirit of the West》，从这个里头来的，我把它起，也写一本关于这个抵抗。我这本书写了，有西方说，别的人写信给我，他 You are doing the most important work。我一个2.5的英文的写一本书，世界最大的布道家 看了以后，他说 You are doing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最重要的书写的。我们当作我们西方的思想，我们都没法子想到这是、罗马衰亡分左右两条，东罗马西罗马。好，第四是什么呢？这个是半铁半泥的脚，脚一半是铁一半是泥，泥跟铁合不拢来的。这些是表示什么东西呢？表示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后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战争的联合国，因为国际里面还不够，那么联合国比一个国家更好更团结，结果没法子团结。不是我一个人讲的，是国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跟别的刚刚讲的，给他叹气，他说我们呢在这里努力要把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没法子联。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王的意象，老早讲半铜半铁半泥的，没法子联合。那么费尽心血都是悲惨的失败，没法大家同样一梦，就是联合成为一个实战的中心，大家在那里吵闹，没法子联。神已经老早向巴比伦意象里显出来。那么最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块石头，把它炸下来，炸得粉碎，把这金银铜制的山变成泥沙，变成糠饼，分散起来，变得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呢，再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总结来讲什么呢？在人看来，一个人非常伟大，一个有劲的，但神看起来，他是金银铜铁，这个每况愈下，这个世界的历史的转变的其实每况愈下。那么再从那个头到脚看，就是从上到下，就是往下堕落，往下堕落，从头到脚往下堕落。这世界历史、人类历史的变迁的趋势，在这个巴比伦的印象里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好，现在讲第三点了。那个风声好不好？给我近一点，没有风吹不到。
声音太响了，阻碍你的收音。
不能收音了。
要。
你试试看，如果不行了就退回去。
这样也好，有风兜过来，
吹
到了没有？
没有什么。朱长老奔走一天，他没有出汗，我摸他背上没有汗的。我讲到现在满身大汗了，已经。我这个人呢是火气太重，没有涵养，我向朱长老学习。
听了吗？
好了，让他去吧，
就出点汗好了。
比落汤鸡好了，落汤鸡。
这边有黄哎。
好，我们讲第三点，丹以理所得到的启示。这巴比伦的梦呢，是一个金像，一个像，大的像，是一个人的像。但是丹以理他看见的不是人。是那个畜生，是守卫野兽，是野兽，四个野兽，四只熊、豹，同那个第四个兽，可怕的兽是名字都没有，太可怕了。但一直都害怕看见的，无一名字也可怕的兽。在人来人看起来一个大的像，在神看来都是那个凶猛的兽。因为这个两个，一个启示一个意象是不一样，一个是带君王的启示，一个是带先知的启示。 所以一个是人的看法，一个是神的看法，一个是人的看法，一个是上帝的看法。这人的看法是一个伟大的人经一个像，但到上帝的看法不过是可怕的手类，凶猛的手类，真人可怕，非常残暴，物象这个吞灭，物象残杀，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不要以为我们人是文明的很啊，不要以为我们是光明灿烂的文化，在神看来，上帝看来，你们都手一样的凶猛残暴凶人。是吧，我们现在看他第一个印象看见的，看一个狮子出来了，一个狮子，狮子出来，狮子的不朽之王。但是这个狮子很奇怪，有老鹰的翅膀，鹰飞禽里面的话最有力量的，最凶猛的。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也是代表巴比伦，一样的东西，但是性质不同。一个是从人的观点，一个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实体是一样的，也是讲巴比伦。那在这个印象里面有补充的启示，给两个先知，一个是给耶利米的得到启示，补充这个的但耶利先知，一个是从以西结的先知的启示来补充这个但以的启示。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有狮子的密林中上来毁坏列国，四地荒凉，成为荒场，来毁灭。在以西结先知里头也讲什么呢？他是讲在以西结的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四章，各位可以去参看。一个大的鹰翎毛很长，他从这个到这个黎巴嫩去，到黎巴嫩把那个香柏树的梢树梢把它拧走，把它摇走。这个预表什么意思呢？就把巴比伦来这个狮子的这个鹰的翅膀的狮子，就代表巴比伦来把以色列人掳去。因为以色列他是背逆上帝，杀先知，他拜偶像，所以上帝就派巴比伦把他掳去，把他树梢香柏树梢把他引走。这预表庇护以色列人庇护，这是完全准确的是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巴比伦的皇帝，他神用他是做一个工具，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他就自大，以为他自己的功劳，上帝又把他鞭策下去，叫他离开本位，同守赖同居，吃草如牛，头发长得如鹰的毛一样，手指长成了鸟的爪子，把他赶下去，同禽兽同居，吃草如牛。然后后来他又悔改，悔改有时候狮子也战略如人，不了人心，后来他悔改了。这是第一个意象看见的，这上面其实借这个这个狮子给他写。第二个是那个熊，看见一个熊，第二只手是熊。这个熊呢，他是说这样子，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他是旁跨恶劣，熊旁跨恶劣，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同那个跟我说的两件事，两样的其实一样的事体，它就是代表这个是马的波斯，这两个对是不是巴比伦分裂了，变成马的波斯了，所以旁跨恶劣。那么这个手呢，熊呢，它嘴里头含了三根肋骨，衔了三根肋骨。这个三根肋骨是指什么事体呢？在历史上告诉我们，显明出来什么？它是 吞灭这个马代波斯新建也吞灭巴比伦、尼底亚等埃及三个国家。这三根的肋骨就是代表巴比伦、尼底亚等埃及三个国家给它吞灭掉，跟马代波斯起来就把它吞灭掉。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八章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双脚的这个绵羊，公绵羊，他在那个高台一出，向西向这个向北向南出，这代表什么？这个三个国家的方向就是一个在北，一个在西，一个在南，很奇妙。因为这个三个国家的部位，巴比伦、尼底亚等埃及，一个在西，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所以的神的启示非常准确，毫厘不差。好，第三个神是一个豹出来了，豹大家晓得，它是走路很快的，跑得非常快的，这个代表希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起来很早，他20岁就做皇帝，你看，第二年做皇帝，20岁他就远征，征服世界，小亚细亚，那么是这个是腓尼基，那么是埃及、波斯、印度，通通给他征服，打到印度，打到远东去了。他做20岁做皇帝，22岁就征服这些地方，但是他不久30岁就死掉了，短命，他的很快，很接触的很快。和死掉以后，他在这里说告诉我，他有四个头，这个豹有四个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亚历山大失败了以后呢，死了以后呢，就变成分裂四个国家，这个四个头就是代表马其顿、叙利亚、毗加摩等埃及四个国家，所以等这个意象等这个历史的事情有时对照，有时完全准确。好了，这第四个神，可怕之神。但你看到这可怕之，他是非常害怕，他不要什么东西。他就对这个旁边站立的人讲，问他是一个天使。这个手呢壮大有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大的铁牙吞灭东西啊，残达把他，那么这最凶猛，比前三个国家还要凶猛，就是比前的巴比伦、波斯马的等希腊，还要凶猛。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罗马帝国，也可以说是代表就是极权国家，极权国家。也就是说世界帝国，变成圣经里告诉我们，它是跟从前的不一样的，是特别的，也可以说是世界现在国际共产党的这个集团，它跟从前的不一样，共产党的邪恶比秦始皇还要恶毒的，从前的王不一样的，它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他说最后说，这个天使告诉他，他说最后他要把国度的权柄中一切的权柄赐给他的圣名，他的国度要永远的，超过一切的掌权的，万国都要侍奉他，都要顺服他，那么这个看到这个历史上又显，并且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各位可以翻出来看，第七章里头，他说这个与前的从前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他要制服三王，生命要交付他的手里，三年半，一灾二灾都半灾，三年半啊！但是审判再要来审判他，特区他的国度，把一切的权柄赐给他的圣名啊！那么他的国度是永远的。那么从现在的时代看到，这个凶猛的手、可怕的手已经显现出来，也可以说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代表沉沦之子，沉沦之子，敌基督的，他并且是这个是要谋之圣名，要逼迫教会，改变日期，立法。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的各方面情形，可以说是应验了。我们看到各样的杂志，或者他们时代周报，或者是这个 US World Report 许多的杂志，我常常看着世界上许多东西，因为我们才可以晓得世界的事。所以说我们在那不说世界，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世界的事体。我应验世界的事体，每个礼拜经过的都来对照先知的语言，都是相符的。我们看到现在，他说这个东西，它是撒旦的运行呢，它非常灵，它善于宣传，能够宣传。共产党是非常会宣传的，很会宣传。所以呢，美国基督教最发展的国家，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大学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有10000个，10000多左右。每年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有50万册，也就10万册，并且教会领袖都收他们迷惑。我们等到第二次的明天要详细再讲这个事情。这是根据他们这个《时代周报》这个《Time》《纽约时报》《Time》1960年的这个11月的报告啊。并且还有人要废止立法，就是把这个改变日期，把这个一个礼拜的7天改为5天，把主的礼拜把它取消，改为礼拜三的中午，有几分钟的吃中饭了以后，有几分钟的聚会，大家谈谈啊，祷告祷告，就说了事，就算拜上帝了。这个人的名字叫 Dr. Wednesday。礼拜三博士，这是他改变日期，改变。那么还有很多大学教授，霍震大学教授，这个达特茅斯的教授，大学的这个教务长甚至，他都是反对这个实践，他说没有道德，没有是非，没有真的是非，我们把道德废止它，提倡新道德。所以这个都是看到世界上的事情发生出来，同这个先知所预言的、所看见的、启示给的完全相符的。所以因此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40至45，请各位可以看。另外在位的时候，上帝便临立列国，永不败坏，要直到，并且要打碎毁灭一切的国度。那么这块石头呢，是不是神所说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不是人生的，他不是他的父亲生的，他是童子女怀孕生子，他只有天父没地上的父，他不是人生所说的，主耶稣的神性，他要起来。他的国度是永远长存，要打毁其他的国家。到一刹那的时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毁灭。他的国度永远长存，要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里面，但以理先知的所得到启示，巴比伦王所看见的梦里的时候看见的异象， 来现在的历史都是一些时代的现状来给我们印证，来对照上帝话是实在是句句应验，是不会落空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所信的是实在有实底的，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应该看了这个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以后，我们信心要格外的坚固，要起来负起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举行培灵会的意思，重要的目标，不是来培养个人的灵性，来多少人寄生，而是要使我们把他的圣道的奥秘，把它传扬出去，是千千万万的没有明白正道人失丧的灵魂，是他们也能够一动明白正道，信服正道，同盟救恩，出世若是。但愿祝福神的话语，他的信息，让我们这个培灵会的来的时候，同道能够从那个上帝界的巴比伦王的所梦见的意象，以及但以理先知所得到启示，让我们信心格外的坚固起来，让我们的灵性真是格外的长进，格外的有力量，格外的能够把他的骨头，把他的这个推进，把他的福音的奥秘传扬出去。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满心感恩主，今天蔡金波人来，把这个重大的信息，就是末世的奥秘，你借着先知把它宣扬出来。我们看到世界的历史以往一切所经过的，都与你所启示给他们的完全相符，而现在世界的现状已经完全应验，所以叫我们真是格外的要有坚固的信心，借着这次太修会，使我们信心能够建立的在你的磐石基础之上，让我们真是能够爱主更深，也能够格外的忠心负责传扬你的救世的真道，荣耀你的圣名，祝福信任中国教会所有的同工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阿们。